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比较，我或许没有办法很实际的跟你解答你的问题哈，但是这样有没有比较，这样大家分
对，
享对你比较有。
我觉得小霞讲的那个对我的那个点帮助挺大的，
很好，感
因为
谢主。
我想是可能是那个出发点不同，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容易做过的人，然后很想去满足就是别人的要求，当别人就是我可能无意中觉得这种满足别人的要求就是爱的表现，所以当尤其是碰到那种操纵性很强的人，对我有很多要求，然后所以说其实已经。那个已经不是爱了，已经是一种操纵的关系。我又做不到的话，就
是的。
会怀疑说是不是我爱心不够，但是我没有那个界限，那种被人操纵的感觉，就被强迫去做的和出于爱去做的是不同的。
是很好，很好呀！我觉得让大家可以把他很实际的经验讲出来，哈、哦，非常好。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愿意做一点诠释吗？还是说你的、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对于刚才我们提的那个部分，
师母，就是那
是。
个亏欠那个部分哈，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局限的，我们的那个生命也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今天看为完全的，或者今天我觉得良心平安的，可能时过境迁的话，会有不同的想法。
对，就是我们的能力本来就是有限的了，对不对？哈、哦。你
是
的意思
的，
是这样，是，其实当我们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标杆的时候，哈，是告诉我们自己说，我还可以再成长，我还可以再扩张我的境界，是这个意思，
那师母这个。你因为这个可能中文翻译的亏欠哈，可能比较让中国人容易误解。我不知道它英文或原文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曾经也跟我们讲过，你包括我们在牧养或者是辅导别人的时候，你常那句话印象很深，你说你不欠他的，对吧？你提醒我，这个对我们对我帮助特别大。所以这个怎么去，什么时候是我不欠他的，什么时候我又是亏欠？要常以为亏欠，所以好像中国人容易在这个字眼里面就混淆，所以我在想这个亏欠的对象到底是谁？
非常好，问题非常好，这个又让我们更清楚了哈，我们是对神。
对啊。
那如果我的能力只有这样子，比如说我能力就只有这样子，那我不要。刚才那个其实刘磊讲的那个部分，就是觉得好像他欠人，对不对？啊，类似这个他的这个表达，就是说好像我如果不做就会欠对方啊。那我们今天呢，是面对的神，把它转成好像我还可以再成全我自己，本身还可以再丰盛，再成熟哈、啊。那对于这个人呢，我觉得神比我们更明白我们自己，所以我不能以我的良心的这种尺度，哈、啊，或者是被要求，然后呢，被像刚才刘磊讲说，好像有点被操纵这样，用这样子来给予。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我不要，我没有欠他，但是我欠的话，其实当我说，当圣经说呢，我们爱要以为亏欠，是对于主的命令，彼此哎，对于主的命令，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好呀，是的，这样很好，很好。那你呢？你要不要表达什么？你要怎么解释？
因为我就这个我就马上翻了一下经文，因为它上下文其实前面在讲顺服掌权者，后面在讲爱人怎么样子不亏欠，他其实后面举了一些例子的。他说，比如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这个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我在想，可能他这里的亏欠是不是主要指的这些，不要做那些伤害于人的事？我不
不
知
要
道
让人亏损，是的，不要
不
让
要让
人
人
亏
亏损。
损，然后不要让人跌倒，哈，呀，
对。
对，
还不
有这
是
个
指的
结
我
果
们
来看
平，
是这样，
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好像不要，好像欠了别人是要亏欠别人那种感觉哈。
那如果说要进来直接来解释的话，我认为就是说，好像是我如果我要常常觉得我还是可以学习， 我还是可以就对神的方面，刚才那个刚才应该是季红讲说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还在成长哈，所以呢我们常常觉得我还是可以成长，这样我还是可以学习。
嗯嗯，
是的，你前后文看的话是没有错，是这样，对啊，就不要、嗯、不要成为绊脚石哈，那不要、嗯、那个是属于律法的部分了，好，
嗯，
那我讲的这个部分是前面你讲的那个是不要做不该做的，但是我这个比较把它指向一个做，如果该做的没有做，我们也要再成长，这样，
嗯，二里路那个，嗯，
对，好。嗯哼，很好，
嗯，
非常好，嗯，是的，你们这样子表达很好哈，很实际，很实际。我下一次把没有特别去探讨那个原文的亏欠哈，我把它查一下，或者谁去查一下哈，这个亏欠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下次我再补充一下。好，谢谢这个提醒。好，请讲哪一位？
我是韩晶，
是，
我是
韩
晶
讲。
哎，你好，师傅、
嗯。我知道，韩晶。
对，我因为我先那个道个歉，因为我昨天那个什么失眠，今天进来晚了，所以我没有抓到哈，我不知道开始的重点，但是我听到大家的那个大家刚才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点问题哈，嗯，就是刚才有姊妹说她提到说她很。他有一个倾向，就是愿意去满足别人的要求啊。
嗯哼。
然后呢，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但是他不能满足别人的要求的时候，他好像有点觉得被伤害了。哈，好像是我的理解啊。但是我呢就也有一个感触，就是，因为我呢，我的角色是好像是给别人提出要求的那个人。但是我也感受到了别人的他有受伤。但是我就很奇怪，他我没做什么，他怎么受伤了呢？因为教会确实有，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施工在啊。我也觉得他可以，因为教会本身施工多人少，人手少，对不对？那么我也觉得他比较合适，我就来问他来了。对吧，通常都是问有这个你愿不愿意参加哈，那个人你问问，对吧，但是其实我得到的回应呢、就是说可以，通常我得到的回应都是可以，但是如果我得到的回应是不可以，其实不可以就不可以，因为从来也没有教会的施工，也你也不能勉强人，对吧，但是我得到的回答当事人的回答是可以，但是我又从其他的蛛丝马迹里头或者别人的里头，我听到说，诶，好像这个人觉得我在勉强他，诶，我就问说，我勉强你，我勉强他了吗？他没有告诉我他不愿意啊，他没有告诉过我呀，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呢？然后就是我就觉得这里头哈，我会常常会觉得说，诶，别人又觉得受伤了。啊，我说他没有告诉我呀，我不知道呢。哈，我也会比较困惑，包括问别人哈，说，诶，你要不要受洗？你都不敢问。问了以后他说你给他压力了。但是他已经悟到几年了，你不可能不问啊，每年都有受洗，对吧？就是你小心翼翼的问一下，受伤了。就是我觉得别人也很容易受伤哈、那我的意思说，就我就会觉得如履薄冰，我觉得哎呀，我稍微动一动，我或者我还没动，你不问也不行啊，你不问他也受伤了，你问了他也受伤了，就是你觉得你怎么样都会有人受伤了，
那这个事情你会觉得说频率蛮多的吗？
我也会觉得，因为教会的事儿也比较多嘛，就是说可能你这件事情没有别人没受伤，其他的事你又感觉到别人受伤了哈。就是这个常以为亏欠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其实我就觉得说，哎呀，我总是去伤害别人了，就是那种感受哈，就是我自己的心也受伤了。
你会觉得很为难，对不对？很为难是这个意思嘛，对不
对？
对
对，我就是觉得啊，那个就是好像总别人总是不高兴了，反正不是不
OK 好。我刚才听到你提到说，从别人好像从别人外围来表达跟你说对方啊有被你勉强的意思，有这个情况是不是？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OK， 那你有没有曾经去直接去跟他谈说，直接去面对他呢？有没有？就好像去了解说
他
是不是？
对，后来我就问他了，
然后呢，
问他了，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了，实际上是他自己个性的，有他自己的个性不太会去说我有难处，其实我在这个施工上，我目前我没有这个负担，就是他没有这个勇气来讲，甚至于包括有个最近也是有一个墓道友，他我问他你想不想受洗啊？然后呢，其实我跟他谈的目的呢是让他知道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受洗的，
是的，
是重生
的，是的，是的，
其实这是我的目标，但是他其实是理解错了，他觉得我给他压力了，他觉得我在有点催促他受洗的意思。
嗯，
其实我就是说我觉得也被误解了有的时候。
好，那这两个例子是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服侍做事情要付出的，对不对？好，那等于说呢，你这一边你是一个牧者的，以牧者的立场来看，因为一个牧者的话，我们也要帮助人家发现他们的恩赐，也要给他们服侍的机会，这个是必然的。好，牧者的这是牧者责任之一哈。那你这边的那个动机，如果是为了造就对方，好，然后你也发现说对方呢好像有一点不敢跟你说不，可是心里面又没有到那个时间，好像觉得很甘心乐意的时候，好，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做一个沟通，然后呢也让对方更理解说，哦，你的目的不是只有说好像这事情没有人做需要你做，不是这样，好像你的目的是要造就他，我觉得这个会更促进哈，所以这也是爱的部分，关心的部分，不是只有针对说我们有这个事情，那你可以做吗，而是说呢你心里面对他也期待能够因为服侍而得到造就，这是一个哈。另外那个是属于受洗的这个部分呢，我就认为说我们就是讨神的喜悦，因为你身为一个牧者的话，你就像你讲的，你要给人家提醒说你是不是要到一个地步要受洗了呢，好，那当然这个当中你也了解说他到底信主多久，然后他有你会不会体会到说他的对那个福音的那种表达哈，悔改的果子什么的，你应该都有一些看法啦，然后你只是提醒他说那你是不是要准备要受洗，这样我觉得这个是牧者的一个心。好，那如果说对方因为你这样子他受伤，他有跟你表达，那我们可以跟他道歉说，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但是反过来你这边说你也受伤了，你可以多解释这个吗？你说你受伤了是什么意思呢？
我受伤了就是说其实因为可能有的时候，这是我知道的，有的时候可能弟兄姊妹受伤了，我不知道。对吧？我不知道，但是他受伤了，他受伤了，他其实是就是对我怀有一些情绪了。
有成见了。
对，有成见了。然后这些事情会就会在其他的时候，就是说他这种成见埋在他心里了。但是我是不知道的。然后你会就是说但是你会有成见了，其实你会知道，哎，这个人哈，就跟你有一些嫌隙啊，或者怎么样哈。就是说我会，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可能完全跟我是不相干的，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权限，也不是属于我的一个职责的，但是他也会把这件事情的情绪就是矛头对向我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对。那我其实我因为我是一个关系型的人嘛，我比较在乎别人的 感受。
嗯哼，
哎呀，别人不舒服了，别人对我有情绪了，我就觉得或说，那我内心可能有个渴望是，我希望，哎呀，事情都能澄清，然后我们变得大家就变得大家一家亲哈。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一家亲的局面是看不到的。
嗯哼，
这个局面是看不到的。
啊、
对，嗯，让我看到，就是最近我们在看这个约瑟跟他就是约瑟这十二个兄弟，他们，他约瑟十几岁时候，被他的兄弟嫉妒，然后以至于卖，对吧？陷害，甚至想杀了他。到最后，他们彼此相认，这中间就过去了几十年了，哈。
嗯哼，
我会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教会里头的矛盾是，就是说，产生矛盾的那个积累矛盾，远远大过于那个把矛盾化解了，
嗯哼，
解决了，没有了，就是这个比例哈。就是积累矛盾很容易，但是其实那个化解矛盾是很难很难的，而且要很长时间。
这个
我个人在服侍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最近
这是你的一个
对
遗憾跟难处，对不对？是这样吗？哈，是不是？
对，我会觉得那种就是里面有受伤部分嘛，就讲到那个伤与痛哈。
那
我现在有个体会就是我要。其实约瑟的那个伤与痛也是几十年的，与伤与痛去共存哈，并且在伤与痛当中去服侍，去忠心，然后也在这个伤与痛当中成长成熟。
嗯哼，是的 ，Amen，Amen， 嗯哼，是的，
对，这是我最近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不再期待说，没有受伤了，或者我的伤好了。或者我快乐了，我跟别人的关系啊，就融洽到就没问题了。我过去一直回避，一直害怕，每次产生问题，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天塌下来了，哎呀，我觉得怎么回事？但是我现在从约瑟这件事情，我就看到说，其实神就他就定义让我们在这种伤与痛当中要。待相当一段时间。
是的，非常好。所以你也看到你自己在更刚强了，对不对？好，
就是我学会接纳这个现象。以前我是排斥的。
OK。
这种排斥让我很痛苦。就是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对不对？
了解。
就这种现象让我觉得绝望失望，然后我想不明白，我就很就那种痛。现在呢，我去学习接纳这种现象，并且我知道说，这种现象其实是神的美意。
嗯哼，
就让你待在
，Amen，Amen，
就让你待在这个里头。
是的，那个才是我们要增强的地方，我们要被建造的地方。是的，嗯哼，
对，
我想回忆一下。
好，
不好意思，
你
韩晶。那个我怎么听起来会不会有一点点就是那个希望一家亲没有太多冲突，大家都是很和谐的这种状况，那个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你的一个很期待的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状况，会不会？
对这就是我一开始的一个远景哈，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远景
他在调整现在在调整
对。
是的，
我就知道我的痛苦源自于我的这个远景破坏了。
嗯，
没有把你的这个危机哈，整个都帮你挡起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像你刚才讲的，我想阿们哈，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刚强，好，让我们更茁壮。嗯哼，他的心意是好的，是可能比较敏感，或者是像刚才。杨燕说的，我们有一个理想上面哈，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剧本呐、啊。有时候我们带着过去的自己的想法，好像剧本一样哈，然后希望能够按着我们期待的啊这样来。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些，等一下我们可能要可以讨论一下那个路加第九章后面那里哈。那个杨燕，对不起，你要不要继续讲？你好像没有讲完。
没有特别要讲，我就是突然更理解，几年前我跟韩晶两个人一起学一点内容嘛，学一点书的内容，我现在似乎从他的刚才的表达里面，我更能理解他当时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讲的一些话了。他的那个受伤，他那个受伤我以前不是太能懂，那可能现在听起来的话似乎也许里面有一些是对自己的失望，对自己的那种期待的落空，等等，就以前我不是太能理解，
有说他的经历也有一些伤害的点也有关系。好 OK， 好，这个事情就让我哎，你继续，你讲完。
我就是说，我澄清一下，就是说我其实说的他那种伤害跟他情况是不同的，就是那种教会去要求别人，因为我这个您是了解的，是就是个人的
是被要求，
被要求，不是说，而且是
对对对，
是已经过了界限，就是有些他没有界限，然后我就一直在满足，但是呢，也不能说是对方的不成熟，并不是说我就受伤害，其实那个是我回头看神世界的那种环境。凸显出我里边的一些、就是一些问题，就是一些不健康的地方，比如说我是那个想要取悦别人，然后呢就是有很多这过去呢有这种错误的罪疚感，那借着这些环境呢彰显出我里边的问题，那也后来我也就是说从这个里边也成长，等于说那是过去的一个经历了，但是我就在想说那怎么样在，因为正好讲到说相爱要藏以为亏欠，那我就想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辨，就是说如果对方他是一个过了界限的，就是一个要求，就是一个操纵的要求，但是你不去满足，但是你又去爱他，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均衡的这样子一个做法，和就是里边是你是清新的，你是有爱的，但是又不是又可以对对方说 no， 因为以前我可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觉得要爱的话就是不能去说 no， 所以我是很难拒绝别人的人，但是后来我也在慢慢学习克服这个，就是你爱对方你并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满足他，但是并不是说我有这个伤害啊，或者可能是不同的，
我懂他刚才
我们两个说了不同的情况，
谈到的是不是没有，我想他连接到那个小霞的分享呀，我知道呀，不是呀、yeah, 我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
不一样，对
对，不一样哈，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一样哈。像刚才杨燕谈到说以前他曾经跟韩晶一起学习一些哈，一些可能一些这个培训啊什么的哈，那我就觉得说把它连接到我们刚才在谈的这个哈，比如说像以前那个时候那个谁杨燕对于韩晶到今天已经一段时间了，可是今天呢他就了解了韩晶为什么那个时候的表达是这样子。好那现在呢我用这个做例子哈，我不是说他们怎么样，我没有我不了解他们当中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哈，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把自己放进去哈，好，比如说你是这个杨燕，好，杨燕你那个时候是一个带领的人对不对，带领他们学习对不对，
一起学不算特别带领的，
但是你就等于说也一个头嘛，你是起头嘛，可以这样讲吗，
牵头对。
牵头哈，等于说你也会有一种督促啦，或者希望他们能够学好啦，有这种牧者的心嘛，杨燕一直都有牧者的心，我知道我这样讲应该不会离很远啊，不会差很远哈。好，如果好那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因为一些我们的彼此的不理解，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心理的距离是很远的。好，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有嫌隙，我们彼此的理解已经说因为太不一样了，个人不一样，然后要常常会把别人套到自己的身上，把自己套到别人身上，这个都让我们更难啊，更难去靠近啊。那比如说那个时候杨燕的立场来看这个韩晶那个时候的成熟度，我们都一直在成长啊，可能跟现在今天听到他这样的表达就已经又有更释怀或者更了解更深度了，然后他跟韩晶呢就会更彼此就会更在更心里面的距离就会更靠近 好，那如果当初他对韩经有一个论断，好，你是一个传道人，好，你怎么会那么容易受伤害呢？或怎么样？我不想他表达什么了，哈。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没有办法彼此扶持。所以耶稣说不要论断，那这个论断其实本身也是会变成一种亏欠，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对方的需要，我可以扶持的，而且把它下一个定义说他就是这样，就好把它定死了，这样这个也是一种亏欠。好，我个人就是我要尽量避免不能去论断，把人家下一个结论说他就是这样的人。啊，这是一个角度，从啊杨念这边来看，好，然后从这个韩金这边来看呢，他参加了这个大家一起学习的机会，好，然后呢，你看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了解的韩金哈，他就是一直在想学习，一直要学习，那他也在他自己的受限问题里面呢，有很多的挣扎，这是我了解的，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哈。那到今天呢，他可以这么敞开的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他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学习环境使他觉得好像哎呀这个也没用了。好，我是看到说韩景本身就是一个我要突破，我要继续的不放弃的，等一下我们会谈啊，不放弃的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杨燕呢，他刚才说啊我了解了，表示说呢他其实对他是有一些不了解，可是今天呢他很了解了，他把它放在心上的。好，所以像这样子都是我们可以再更靠近。我如果用这样来解释说，我们就要常以为亏欠，这样不晓得能不能给大家多一点的形象化一点呢、啊、好，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啊，师母，我分享一点啊。
好的，
我突然想到我们家好多年前一个经历啊，我想不知道。我们家老大今年15了吧，啊，马上过15周岁生日。他大概在我想想看7岁那年撞车了吧，就出车祸，师母你还记得啊，他有一次出车祸。当然他那个出车祸那一次是我们在我们教会主日，然后我没有跟着他下来，就是最后主日结束之后他在小区里，然后一个人把他给撞了啊。
然后的脚。
对对对，撞了之后呢，后来他因此就住了很久的医院，做了好几次手术。但是那个时候我分享那个哈，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后来等他回，我们等他出院，但是他的腿还没完全好，我就带他回教会聚会了，就是他的腿还没有完全把那个，就是还不能下地走，就是包着了。后面教会的同工有一次就跟我说，说是因为他不顺服，上帝惩罚他，被撞了啊，所以那个事情当时也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腿包着，反正 anyway 吧，就是可能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能做这个或者不能做那个啊，所以后面就有一次就冲突了。冲突的时候就是有弟兄姐妹说我们同工都开会了，就是因为这样，而且当着小孩的面说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很受伤，我应该是这样说。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我其实当时小孩那样我已经很痛苦了，就是说，然后至于是不是那个原因，我至少我想如果神有一天亲自对他说那么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强行这样对那么小的小孩说，我自己认为哈，出发点是好的，让他听话顺服是好的啊，但是我觉得如果那样损坏他跟神的关系的话可能是不好的哈。所以当时我很生气，但是我也很受伤，我不怎么认为是那样。我想说的是在这个点上我受伤之后我就跟同工有了隔阂，我应该是这样说。其实我心里面跟你们可以打，我的表面我可以，我肯定还是去聚会啊，然后我也参加服事，比如说查经我带查经，或者是但是我已经不能再跟你在灵里沟通了，我很hurt的了啊。
是的，
但是就是我很受伤，我应该是这样说。其实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你再想跟我深谈一点什么，我们可以表面上说话，但实际上不能灵里沟通了。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很痛苦，但是我想同工们可能也知道。就是我后来我记得我读经灵修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一个点，就是神一直跟我说不能这样。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又搬家了嘛，住得远了哈，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还想过要换教会，不想在那个教会待了，但是神说如果你是受伤的走的话不好。我就祷告神啊，我就 那个神就跟我说必须和好，因为就是师母今天讲到的圣经哈，在约翰福音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哈。其实我自己觉得那样不好，后来我就祷告，反正很奇妙，那个时候那个同工他也在祷告，就祷告我们两个要和好，他也觉得有问题，但他可能没有明白问题在哪。但是很奇妙，就借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这个跟我们生活中就是生活中的一个事情相交的事情，让我们两个又拉近了哈。
嗯，
反正那个时候呢，神把我们两个拉近之后呢，我们又可能不在属灵的上面有特别多的连接，但是借着那个事情，我们就打破了那个口。后来我们就说开了这个事情，他就跟我道歉了啊，他跟我道歉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后来他跟我说他在祷告要跟我和好，我也在祷告要跟他和好，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受伤了，但是我想神的话是更大的哈。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啊，后面我们就
好，你们都有意识到对不对？你们都有意识到，
对，但是没有对彼此说、
okay.
但是我们都在祷告里面、没有沟通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关系和好、最后等到我最后再搬家到更远的地方离开教会，教会是祝福我离开的啊，应该是这样说、这是第一个啊、我是今天讲到大家讲的这个关系我有一点感触，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现在处在跨文化里面啊，师母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主要是回忆那一点，就是我们亏欠是对谁哈、亏欠是对谁。如果当时我在祷告，那我的同工没有响应，可能我们这个关系就是说不一定能够和好，但是神工作了，我们也看得很美哈。那现在呢，我处在这个跨文化里面啊，跨文化有意义，其实我们还处在有一个关系里面，就是那可能是好几年，我们刚来美国有一个孩子跟我家孩子有矛盾啊，跟我家老大，当然他妈妈就来就到我家来指责我们，那个时候我英文也不太好，他讲了一大堆、然后我就感觉他态度很、比较凶啊，就是那样子啊、那我只是说到这个哈，但是黄以琳，但是呢就是说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我先问问孩子情况，然后我只是告诉他，但我觉得我英文不太好，后来我就写给他，写 message 给他、他可能很 hurt 的，就那妈妈很 hurt 的，他就不理我啊。后来我也祷告，我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祷告，然后什么，反正他我努力了好几次，他就没有理过我，没有理过我。我只是跟大家说，那个跨文化里面，我想说的就是讲这个亏欠哈。今天我回应，我回想这两段经历里面，我在想的就是关系的和好。当然是好的，有些关系可能就像那个姐妹分享的一样，可能我们不能和好，就像约瑟有几十年这种关系里面，我又想到我自己跟亲人的一些关系哈，有的时候你可能再也不可能那么 close 了，或许我也会很遗憾，但是可能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面前说，神你有没有责备我，我有没有可以再做的，我想是这个啦，因为有的时候我只是回应那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就像我跟我的同工最开始那个同工那样和好是很美好的，但有的时候或许神也没有把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或许我们还在过程当中没有给我们，但是我们只要在神面前问心无愧啊，做我们能做的吧。这是我想的我几段经历哈，我就分享这一点。
对神坦然哈，对神坦然。
对
对对。然后呢，我们就像你讲的，我做我该做的。然后对神的提醒敏感，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分享哈。我们要，因为既然神有这个给我们真理哈，圣灵一定会提醒我们，只是我们有没有在意而已。好，我们在不在意，要按照遵守主的教训哈。这是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重点哈。门徒就是要遵守主的教训，那我们就是执意要这样子，可是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哈。然后呢，神知道我们的心意，他会帮助我们，我们对神坦然啊。所以呢，等于再回到刚才的第一个啊，刘磊问的问题，就是说呢，我没有办法讨所有的人的喜悦，而且你提到刘磊提到一点是很对的哈，就是我们讲的不是亲，没有嫌隙，不是说两个人很亲热很亲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在神的面前是没有裂痕的，好，是合一的、和谐的，没有裂痕的。所以刚才啊，赵平是提到说，我们彼此靠近，但是不一定就要期待中的会和好或怎么样。好， 那我们做我们该做的，然后我们的像杨燕提的说，我们要对神，不要亏欠神的真理，不要亏欠神的心意，这样这是我们的焦点。所以呢，等于说我们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讨神喜悦，但是不一定我会很开心的去学习这个功课，或许我有很多需要委屈我自己，不被理解，或者是所谓的我们认为好像我受伤害，不好的感受是会有的啊。但是呢，只要我们就让主来造就我们的生命的话，啊，这个就太值得了，啊，呀，非常好。我觉得每一个的那种啊分享，我很享受你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啊。嗯哼，是的
啊，师母
是
那关于亏欠，我现在有一个看见啊，
嗯哼，
我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嗯，
就是说刚才也有人讲到了，就是其实这个例子我们常想哈，但是我今天第一次讲到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
嗯，
当有一个人欠我十两银子，对不对，
嗯哼，嗯哼，
欠我十两银子这是真实的，他就是欠我的了，对不对，
嗯，
对不对，
嗯，
那其实就是这个人亏欠我，在我看来，在别人看来都是他亏欠了我十两银子，
嗯，
他欠了我十两银子，
嗯，
对吧，所以呢，
嗯，
我不亏欠这个人，对不对，
嗯，
但是呢我亏欠上帝，是不是，
嗯，
因为我欠上帝了一万两银子，对吧，
嗯，
那么我要常以为亏欠，是我要看看我在上帝面前我亏欠，
嗯，
我又亏欠了什么，就是我这个欠实际上是相对于上帝，
是的，
我是亏欠了，
是的，
但就这件事情而言，其实就这个人确实欠了我十两银子。
嗯哼，
他是欠我，就是说，我就如果不说上帝的话，单看这个人，我跟这个人的这件事儿的话，那可能就是说，确实他欠我十两银子。我如果这样看的话，我就看不到我哪欠他了嘛？明明是他欠我嘛，对不对？
嗯哼，
但是我这个欠实际上是欠上帝的，
是。以道理来讲，合理来讲，你是债主哈，但是以神的标准来讲，因为箴言也告诉我们嘛，是箴言吗，是哪里告诉我们说，当有人跟我们借贷的时候，就当作是怎么样，等于说我们就不记在心里面了，我们不会一个债主啊，这样的一个心怀这样子来面对这个人，是不是，好，是的，然后我们就对神的部分，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很坦然，而且神给我们的那么多哈，饶恕我们的那么多，我想我们会有足够很丰富的，可以我不会透支的啦哈，我们施舍施恩不会透支的啦，哈哈呀，可以这样说，嗯，是的，
啊，
是的，非常好，
然后就把这个债主的心态就放下了，
对了对了，不再当债主了，对了对了
对对，但是其实如果平面单看这件事情的话，我的的确确是债主，比如说哈，因为很多时候就纠结在到底谁对谁错，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陷在这个里头了，但实际上我现在明白，就是师母你讲的是我要把我债主的心态放下，
哈哈，当我们当门徒的时候哈，这个主就不是我们的称呼的了，不管什么主了，就已经不是我们的称呼了，是的是的，
谢谢。
好，我再用差不多十分钟哈，我想把这个今天把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的后面那三个要来跟耶稣的人的这三个问题，我给你们当思考哈。那我不晓得有没有时间让你们再讨论了，你们懂得我在讲什么吗？你们打开路加第九章，我们从57节看到62节。好，如果你刚才分享的这个课题还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没有讲完的，下次我们继续好吗？我觉得这个会帮助大家扩张我们每一个人的哈，这个增加我们的见识，然后呢把别人的经验拿来当作我们的一个好像就人家现成的就给我，然后我就多了哈，就类似这样哈，是很好的哈，大家彼此的那个交换哈，分享是很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呢用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路加第九章61到62节，我们在谈门徒哈。那现在呢刚才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回去找一卷书或一段，找出那个彼此互相的这些经节哈。然后呢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 路加第九章六十一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这里有三个人，两个是主动来跟耶稣说我要跟从你。好，当时候呢，这个背景是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然后呢，那个时候呢，门徒们也很热络在服侍。好，我下次给你的作业是，请我们思考路加第九章，一个身为一个跟从主的门徒，有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好，像刚才啊，韩青在谈的时候，然后啊，杨毅就提到说，哦，原来他有这种理想，很理想化的，好，对于生命很理想化的，我用一个词叫什么？我们有自己的剧本。那慢慢的就发现我的剧本需要改了哈，我就要需要让神来调整了哈。类似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可能会产生的问题。那我们从路加第九章这些第一代的啊门徒来看一看，到底会有可能有什么问题哈。这是我们下一次的第二个啊作业哈。那现在我们来思考这个路加的最后这一段，有三个人，两个人是主动来的，第一个说呢。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哇，他很兴奋哦。哎呀，这个主耶稣，我跟定你了。好，然后耶稣的回答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耶稣去告诉一个人。啊，说呢，任凭他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哈。然后这个人回答耶稣，就是早上他说你就像刚才韩金讲的，你来做什么好不好？好，然后耶稣说，那个人就对耶稣说呢，没有马上没有，他有点难处了哈。他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好，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是他的父亲。不是死后尸体的埋葬，好，那个不需要很久，放进去墓洞就好了，而是后面呢剩下那个骨头的埋葬，就像我们中国人捡骨一样。好，然后耶稣的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也一样是主动来找耶稣的。有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这三个例子看起来这三个人可能都后来就没有跟上了，没有跟上这个门徒的行列了哈。从各个福音书的比较，好，在马太福音也有提到啊这样的一个记事哈。那请问我们对于耶稣对这三个想当门徒的，不管是他主动叫他，或者是自己要来跟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耶稣的初衷，对他的表达初衷在哪里？大家请表达一下你们的想法好吗？
师母，你可以再讲一下你的问题吗？什么是初衷的初？耶稣的初衷？
耶稣讲这些话的心里的要表达的是什么？他在跟这些人要来跟的或他找的人的他们都给耶稣一个描述。好，个人有个人的一些理由，个人有个人的表达方式。然后到底耶稣跟他们讲这样回答，等于说。我刚才提到说耶稣好像放了一个设一个障碍在他们面前，等于说想想看哦，好，考虑看看哦，好，我跟你先说好、哦、好，那你们认为耶稣的那个心里面那个中、就是那个成于那个里面那个他的心意是要表达什么？耶稣是在讲什么？像我们今天如果说有人来跟耶稣跟讲说，哎呀，我很想信主啊，哈，然后我信主后我要服侍神了、啊，那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
嗯，
大部分的反应都会觉得很高兴，是吧？哈，求之不得嘛，哈，好，那请大家讨论一下好吗？
哦，这样子的话我理解了。那我是个人认为，耶稣在跟他的要跟从他的人 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从我的话，你要放下的是什么？
嗯哼，要放下 ，OK， 要放下。嗯，是，这个是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讲说要求了哈，有没有？他说，如果你要、要怎么样才配做我的门徒，就是要撇下，还要放下，很好。还有吗？
师母，我理解，我理解耶稣是想说，他是想问这些人，你们跟我，你们到底想要什么？让他们更深的去思考，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嗯哼，不要把期待弄错了啊！呀，就是他们或许会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好像说哦，那么多人，然后吃饼得饱，然后有那么。好像很风光，或者是觉得耶稣很有能力，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是不是？好，搞清楚哦。好、哦，是这样吗？
那下面佛子里的
季红是这个意思吗？
是，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人哈，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但是他其实内心里面可能有句潜台词，他对耶稣要去的那个地方他是有一种理解和期待的，但是耶稣就跟他说，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去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根本你都不能够，就是不能够理解你要付什么样的代价，或是你会碰到什么，然后那个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也是我们不一定，就是我们的肉体是不能够理解的。
至少我们知道不是享受了。就像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短宣队哈，然后有一些比较天真的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呢很想去。那他们去会有一个期待说，哎呀我去那边第一个我可以出国哈，我讲的短宣就是出国了哈，到国外去宣教了哈，然后呢我去那边可以有很多见识，然后就好像去旅行一样，结果没有想到去到那边呢，哎呦好苦哦，好、啊、吃的喝的都不像在家里面那么舒服，然后还要服从这个团队各方面，就类似这样，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呀、OK， 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说身为一个门徒一定要撇下什么，撇下原来有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身为一个门徒呢一定要有很大的调整，或者说要有一些你提到一个代价，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可以有一个让神调整的地方。好，很好，是这样，对呀。还有吗？
师母
是
我就觉得说还有一个就是跟就是要跟从主的一个态度和那个决心，
嗯哼，
就那个心、心智上的那个
关心
那个预备，
是的，是的，
嗯哼，
等我什么时候再来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这个例子，我心里面很想到我就很痛，也很遗憾，有几个他们都曾经说过，等我什么时候，我就要来怎么样服侍神。结果呢，不但没有服侍，连主都不跟了。我看到几个这个例子，我身边就有哈。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哈，目前这一步的话，这现在的话，因为神是恩典，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机会，啊，但是这个机会本身有一天是会结束的。我们就谈到这个永生这个门好了哈。那我们身为主的门徒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既然归属了主做门徒，第一个他是主，我已经不是主了。刚才我提到说，我们不再做主了，好、啊，没有什么所谓的债主也好，什么主也好，哈、啊，已经不是主了，主就是他，啊，如果他说来跟从我，那就是现在，所以呢，专心。没有其他的，这里说让我先怎么样，等于说我的优先次序呢还没有调整过来，我没有认为说跟你 就是最重要的。好，跟你就是要省下我有没有认知，跟你的话我就没有自己的意见了，等于是这样子。嗯哼，还有吗？还有没有哪一位要表达你的对于这段啊
这个我有个想法哈，就是我们、嗯、就是其实彼得也曾经有过一个表达，就是说主啊那个一主上十字架说，彼得说我不会、嗯、啊我不会那个表决心嘛、嗯、啊，但是主也对他说，其实鸡叫之前，鸡叫三次之前、嗯、你会不认我哈。
嗯哼嗯哼，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表决心之前，其实他不知道，其实他是做不到的。
嗯嗯嗯嗯，
是吧？
我们不太
觉得，对，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自己了，是，哈哈，
对对，嗯，所以我个人对于做门徒，我有一个体会是说，就是说我为什么来做门徒呢？这个背后的那个动机呢，只有一样，就是。那个爱，
嗯哼，
就是你特别爱你这跟从的人，
嗯哼嗯哼，
你爱到你不能不爱他，
嗯哼嗯
哼，然后就不计得失了。如果你不爱的话，你肯定会计得失的，
嗯哼嗯哼，
我能得什么？
嗯哼，
那我失的，我可以失这些，我失这些我又得什么呢？
嗯，
我觉得。如果有没有爱的话，就会记得失；但是有爱的话，你没有办法记得失。
Amen，Amen。Amen, 嗯哼，当门徒哈、哦、最难的是什么呢？刚才小霞提到说，就是不专心，心怀恶意，那真的是很难。哈，我爱主啊，我愿意爱主啊，我也知道他爱我哈，但是呢，放不下这个世界，我放不下自己。啊，所以我们要舍己嘛，放不下自己。是的呀，一定要你觉得你值得去跟随的，值得你放下的对象。是的，嗯哼。那我们对主的爱呢，也是越来越深的。好，当彼得讲那个话的时候，我想他是真的是从心里面讲的，只是呢，他没有了解到他的生命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主接纳每一个人。主不是好像挑西瓜挑好每一个都很听起来都很甜都很亮的才带回去，不是这样子啊。他爱的就是我们原本的我，然后呢，我只要专心按着他的带领啊，走在这个门徒的道上，跟他同行，跟他学的话，那个结果呢，绝对是我们很享受的。
所以我觉得做门徒可能首先是被呼召，因为我觉得人被呼召的时候，其实不是你已经很爱神了，上帝来呼召你。
嗯嗯，
其实上帝来呼召你的时候，其实你都不认识他。
嗯哼，
他先爱了我们。
是的，
他认识我们，他先爱了我们，然后他也一再的来表达这种爱。我觉得就是被上帝的爱感动吧。
嗯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我是一个不上进的人哈。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认定我自己，其实我什么都做不好。我也没有办法让我没有办法让我身边任何一个人满意，所以我认定我不可能让上帝满意的。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所有人都会不满意的。当然这里面有我自身的问题哈，别人不满意肯定是有理由的嘛，对吧？但是我认为上帝不可能满意的。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能力让他满意，我认为哈。
嗯哼。
所以我没有打算跟随上帝。我只觉得啊，我信他，我愿意信他，但是我觉得跟随这个事情就算了，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认为我有这个能力，能够去跟随他。但是我觉得我不能不爱他。
嗯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就带着你。
但是你走每一步，你每一步都是走不动的，每一步都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受限太多了，就是我自身的受限，我自身的我都做不到，我什么都做不到，我觉得。但是我觉得神的恩典就让你做不到的时候又做到了一点，你做就是他没有丢弃你。我觉得我个人对于做门徒我没有这种主动的意愿，因为我觉得我这事儿是根本不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不要想都不要想这个事情。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不爱他，这个是我的感受。谢谢。
你刚才提到那一点很好哈，他先爱我们，他先认识我们，他先命定我们的生命的蓝图哈。那保罗说，别人怎么论断我，我不用在意，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刚才在这三个例子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自己做主。我把我自己做一个评价，我自己定我的方向，然后我自己评价我自己，连这个我们都要放下来。因为神已经呼召我们，而且呢，只要是神的儿女，也神让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就是要让我们跟哈。所以好也好，不好也好，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谁满意或谁不满意也好，哈，反正这条路就是走上了，而且要走到底。其他的，到底那个到后来的那个成品会怎么样，那是神的工作，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我常常觉得了哈，我自己觉得哈，我跟你们谈这些都其实有很多我自己的历程哈。我觉得说我宁可看到一个人是自己很自卑，而我不希望看到一个人很骄傲，因为很骄傲、很自满的、很自意的一种特性呢，其实是很难的。当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了，神是很奇妙，他可以让不管谁，他可以让他浮下来像保罗一样啊。但是我看到以前我会同情一些自卑的人啊，但是我觉得那个自卑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神来拿来雕琢的一个基本条件，一个很优越的条件。这是我的回应。当我们说我愿意跟从主，因为这是神的呼召，主的呼召，他对那个问他说什么怎么样承受永生，那个年轻的副官也是这样讲，来跟从我，跟从主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信耶稣后必走的道路。好，那我们有方向，他说那条路你们应该知道，因为耶稣就是道路嘛。好，那么现在呢，我就不再自己怎么想我自己，但是呢，我就好好的盯着看看主怎么推动我，怎么塑造我，我就跟着他。这个就是跟从，是一生的事情，是终身的事情。我们想不想这个，我想没关系，但是我们天父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塑造成像他儿子的模样，这是他的一个心意啊。还有哪位愿意表达吗？
师母，
嗯，
其实刚刚那个姐妹分享的，然后你看我们也认识很多年了嘛，就其实我还蛮能够有一点体会到它里面的那个部分。那你也知道我以前也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然后包括自怜的那个情绪等等哈，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像他刚刚说的，就是去体会神的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自己的过程当中的学习就是要求神，要常常跟神祷告，就是改变我们的心和眼光，看待我们自己的那个心和眼光，然后就是用神的那个爱的那个心和眼光，就是神都那么爱我，难道我的标准比神更高吗？对，就是就其实以前就你上课的时候我记得就很清楚，就是说骄傲是就是自我中心，但其实自卑也是自我中心。
嗯哼，
对，所以这个部分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就常常记得这个心里面，所以很多年当中都在学习这个、学习这个功课，就是靠着主去医治心里面的那个自卑，提升自己的那个价值感。然后但是我很想分享一点点，就是我这一次国庆节回家了，然后呢就我也是一直很希望要获得我爸爸的那个对我的认同嘛，然后这个导致我里面就会有很大的那个自卑感，因为一直很努力很用心，然后呢总是很想获得我爸爸对我的一点点认可，但是他越不认可我吧，我就越加的挫败啊，自卑这种。但是我祷告了很多年，那我信主12年，我也就自从上了你的课开始，这些年就一直在为着这个部分祷告。那我就很想鼓励刚刚那个姐妹，就是你要相信神的恩典和能力，然后也要相信跟神祷告的力量是很有果效的。因为终于在上个礼拜我在家里的时候，神借着我爸我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正面鼓励和回应，我就觉得这个是是神知道我的心，然后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礼物，就不要灰心，
是
对，就我就觉得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礼物，所以我很想跟刚刚那个姐妹讲说不要灰心，然后不要看自己，你就看神怎么在你身上做成神要自己做的那个工作就好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作，而且他永远不停歇他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工作。对，我就很想鼓励你这一点，就是不要就相信神就够了，你就相信神，哪怕你不相信自己，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可靠，我们自己也靠不住，只有神是最可靠的。
是的，
对，我就很想有一点点鼓励到，希望能够鼓励到那个刚刚那个姐妹哈。
神知道怎么样造就我们，是真的是，他知道怎么样，有时候推我们一下，拉我们一下哈，打个屁股都会的哈。
对，是的。所以你看我就祷告了很多年，我终于觉得，然后上个礼拜我爸特别是我爸带给我的那个正面的回应，哇，我就觉得这一切我都觉得主啊够了，可以了，然后我就继续有力量，继续在神面前继续的祷告，然后继续的等候神。对，就这个礼物来得很及时。
把我们的期待哈，把那个期待的范围哈，把他门打开，然后呢让神充充满满的到个地步，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们再请一位好吗？好，再请一位。我本来想说是要提一下那个门徒的警戒，我们等下一次好了哈，等下一次。
师母，我问个问题。
好的，请讲。
就是因为小霞刚才讲的，就是说自卑其实也是自我的一个表现，那就说自傲就骄傲跟这个谦自卑都是一个自我在里边，就是您自己的观察，那你说如果自卑的话相对来讲是要比骄傲的更容易，就是更容易靠，就是怎么说呢，更容易成长吗？是这个意思对吗？
比较有机会。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说，其实自卑也是骄傲的一种表现，就是其实在根儿里边都是一样的，都是自我嘛。那我
这个是一种，这是一种人的解释，那道理，因为我做中心嘛，对不对？自我做中心呀。那 自怜呐、啊，有一个自，只要一个自的话，就是自我为中心。嗯、那我的意思是说，等于说呢，人这样子解释的时候，是帮助我们理解，去脱离那个、嗯、那个壳哈，那个自我的壳。嗯、但是圣经很清楚的说，神怎么样对骄傲的人跟对。对，有没有不一样，对不对？谦卑跟骄傲哈，就所以我这样讲是看过几个例子。以前我很同情对方的他的境况哈，但是呢，当他翻转过来的时候，他那个骄傲哈，就翻转过来的时候，我倒希望他留在以前的那种自卑，而能够靠近神。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
看到这个例子是这样子，哈哈。
你说是怎么自卑翻转过，他变得骄傲，而不是靠近神。
他就是后来，就像神给他机会，然后他有机会，好像开始建立他的自信心，哈。
嗯。
然后呢，所表达出来的呢，嗯、我就想说、嗯，哎呦，怎么以前我都没有看到这一面？好，以前看他是很同情他，可、嗯、那一出来就说，就觉得说，好，他反而背着真理而行了。
哦、
嗯。嗯好，在他还没有翻转过来的时候呢，他是觉得他行不出来，他好像没有，就像比不上人家。但是当他反而让他给他一个位置，或给他有机会去表达的时候，他反而表达的是一个骄傲。我看过这样的例子，
不是说他真的靠近神，有一个从神来的那个谦卑的生命。就是没有说真正按照
神的、那就是生命的问题啊，可以说是生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对于那个缺乏自己，因为缺乏有自卑或有怎么样的、嗯、有软弱这样的人呢，我觉得神是会很顾惜的，而且神会特别的加添给他们。好，但是呢，当我们转向骄，因为人很有一种戒定啊，人经受不了这个什么。名啦、位啦、权力啦，
好，
所以当我们一有这些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试探。
嗯，对，所以就是说，在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可能更容易这样靠近神。但是最终都是要被神来，不管是自卑还是，只要就您讲的，只要带个自字儿，其实都是需要被神来洁净的，不然的话，那个都是不。最终那个果子都是不好的。
是的呀， yeah, 刚才我有一个我忘记要回应那个韩金的哈，就是他提到说因为爱主啊，没有错。你看主后来、嗯、主耶稣到后来对彼得的重建也是从爱开始。嗯、你愿意爱我吗？好，你要爱我吗？你可以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其实这个爱就是一个跟主跟神之间的一个连着剂、嗯、然后他有长阔高深的爱。要给我们，
谢谢。
对，我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师母讲的那个情况，其实我也有深有体会，就是、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说，你的这个自卑，包括在环境许可的时候，你的骄傲的这种展现，哈，就是一个人其实，他里面是有杂质的嘛，可能他在生命的初期，他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自卑，你知道吗？
嗯
哼，我觉得哈。但是他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他的骄傲就会，就是他骄傲也是埋藏在他的，同时存在于他的生命里头的，就是这个骄傲的这个杂质也是需要在他后面的炼净的一个过程。
嗯哼，是的，是的，是的。当我们一种自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跟人家攀比的。如果我有这样的话，好，就好像说我很羡慕人家这样，我有这样的话，问题是。我们要攀比的是主耶稣，那主耶稣跟我们一比的时候、他说我的心里温柔谦卑。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当我们说我自卑的时候，我们是会跟人家去比说，哎，我就不像这样，我就不够这样。那事实上神不要我们跟人比，我们要跟主耶稣看齐主耶稣，然后跟他学负他的轭。那之后呢，最后的出来的就是温柔跟谦卑，然后那就是很自由啊。是，
那么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我看到的是很多人说他非常的爱主，他的生命不多了，他要把这个生命献给主。结果呢，他做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 就是跟他做的事情跟他爱主是两样的。有的人呢就说我受了主的恩，我来到了这里，然后呢他们也是正直匹夫来到这里的，结果呢就为了赚钱从来不去教会，但是每次看见他呢，这些人呢他都说他太爱主了，他要把他的生命献给主，但是在他爱主的同时他就在做生意，其实就是利用主的名义在赚钱，很多都是打着这个教会的教会，还有就是爱主
挂这个牌子
等等，
挂这个
牌子，我见到的太多了，我见到的跟你们讲的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是母上你的课好像是大家都是怎么上进啊，怎么好啊，怎么自己得到了很多的提高，然后经过了很多事，但是我见到的很多的东西好像都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佛罗里达的教会比较好，所以呢他跟其他的世界隔绝了，所以呢才会这样，因为很多东西呢，比如说对不起，我像这样讲呢可能不应该，
没关系没关系，我在
聊，因为比如说比如说你讲大家在讲例子的时候就不讲到这个具体的问题，不讲到具体的问题呢就提不高，比如说我讲一个模糊的概念，比如说我经过的事，那到这个事是什么事，怎么经过的，怎么解决的，其实没有细节，只有总体，比如说我讲到那个不爱主的事情，我就讲一个人，我们认识一个人，他说他要为教会工作，他就刻那个碟，当时是刻碟，然后呢结果呢他就卖那个碟，虽然他的卖的碟呢比外面，比如说外面卖十块他卖五块，但是我们又也买了大批的碟，我知道那个碟只是一块钱，他说他要把他的生命献给主，但是他从中赚钱。还有呢比如说他就说哎呀我太爱主了，因为我要因为主给了我的新的生命，我也是靠主来到这里。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呢，他说我太忙了，星期天是非常忙的，我没有时间去。我说你怎么爱主呢，你星期天不去你怎么爱主呢，你嘴巴讲他这么忙，也不可能读圣经啊，连教会也不去，但是都是在讲这爱主。像我们这个小团体那么就是四母尼的这个门徒训练，那个你也是尽心尽力的培训门徒，但是呢就是大家如果只有好的，就是说比如说都是讲我经过了这个好，但是我不清楚，因为我从中得不到真正的就是进步，因为我不知道到底事情发生了什么。虽然很多事情是关乎别人的隐私，我们不是要要去找别人的隐私，因为我们也不认识这些大家。但是就是比如说你通过了什么，你跟他讲的什么话，经过了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一个大概，我听了主的话我前进的。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听了主的话，听了哪一句话，然后经过了哪一个事情我变掉了呢，这个是我不清楚的。对不起，我现在这样讲的是很不好的。
没关系，没有没有，我在了解你的问题哈。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负面的反面的例子。
对。
OK, 这是一个我抓到的。
然后呢没有讲出来。
没有讲出来。
然后呢没有讲出来，我们就那个真正的得不到提高。如果只是讲好的话的我们不清楚。但实际上我们碰到的在生活中在教会中在服侍中间我们是碰到很多的难处。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多讲自己的一些失败的地方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有没有
这个意思？就是我经过
不是
都要讲失败的时候，我经每个人都有失败，就是我要讲我的这个比如说我讲这因为大家都是在失败中前进的，我说我讲这几个失败中的例子要把它讲清楚，是哪种失败，是怎么失败的，是哪一句话得罪了，怎么他又怎么改进的，这个不讲清楚，我理解力比较差，所以我还是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个模糊的概念。
等于说呢当我们在讲这些圣经的话的时候，这些课程的时候不太落实到生活中，是你的意思吗？有这个意思吗？
虽然说的是落实到了，但是呢其实所有的人向你表达的呢都是落实到了生活中，但是呢这些例子呢又没有细节，所以我就不清楚。
哦，所以你觉得你很希望多听一些细节，是这个意思吗？是吧？
不是，我就知道我要听细节呢，我才知道怎么改变，怎么弄个方向，怎么改变过来的。
哦、OK OK， 我了解。OK， 我了解，我了解。好好，我现在我了解你的意思。OK， 好好，我们有没有谁要回应这个姊妹的啊问题？等于说，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你刚才在表达这一段，也是在表达你的需要，我可以这样讲吗？
嗯，是的，可以的。
OK， 好，
也是我
的
需要。我想啊、嗯，因为我也听了很多道的嘛，就是听了各种各样道，我觉得就是有我觉得我不清楚，就是具体的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才能够改变人。因为事情都是有细节、
嗯、
然后有过程、
嗯、
然后才能进步的、
嗯、
不是一个总的概念。
嗯嗯嗯嗯。OK。
可能大家其
实
一听闻弦而知雅歌啊，听到这一句就可以知道啊、哦、原来整个他们都了解的事情，但是没有细节我。
就像在讲见证一样，这个意思吗？像见证一样这样子很细节的讲、
啊、
这个意思吗？
啊，讲的比较啊，比如说有真正的啊对，讲的比较详细点，像见证一样。
嗯哼，嗯哼，嗯哼 ，OK， 好，那你至少可以为我们这个课程祷告，好不好？啊、哦，好好，进嘛、
啊。我也得到很多，从这个课程我也学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就是比如说学到，不管遇到任何的情况，遇到任何的事情，就是坚信主，就是解决的唯一的办法。
嗯哼，
只能靠主。
是的，
就像上次像那个我去看那个班里去跑到去那个肿瘤医院去服侍那些病人，我本来还想、
嗯、
哦我可不可以回来也可以去，但是我一看到他那些病人、嗯、那些样子那个环境坐在那个小板凳吃那个东西，我一下子就晕掉了，我说我肯定不能去、
嗯、
我要去的话、
嗯、
最多只能去一次，我就在想、
嗯、
后来我就想哎呀我不能去像这样去为后来我就还在想，我说像他这样，他能够服侍多久呢、
嗯？
一个月还是半年？后来我也想通了，我们一靠神，我怎么会去想那么多呢？这个事情，神会开路、
嗯嗯，
神会开他的信心，嗯、也会开
是的
人的信心
是的。是的，神给我们的他的真理哈、哦、是一致性的，而且是只有是绝对的。但是他给每一个人哈、哦、带领我们、扶持我们。教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哈哈呀！但是我觉得说你的这个意见呢，哈哈，是的，是的，哈呀！所以我也很享受他们在提到他们就是大家的这个啊自己的经验，这个都是很可以彼此学习的，哈呀！好，那我这样了解了，等于说你也有这种需要，那怎么样可以帮助你更能够啊？享受到像我们在分享的这种自由啊、喜乐啊、改变啊，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啊，我是享受到了。如果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师母不要去顾及，因为大家都没有这种需求，不需要。啊，我只是，我也不是真正的门徒，但是我只是在能够多学习一下。
我们都是门徒啊，你也是门徒啊。
因为我还对我用我们还我还没有服
你觉得哈、
就是、
你觉得那些比较反面的那些你看到的现象，那些会阻碍到你吗？负面性的
原来有阻碍，现在根本不阻碍，因为这个是神是各定各点各定各的罪各走各的路，所以呢以前的我还为这些人想着这些人怎么配成基督徒呢？现在我就不去想了。我想，我怎么能去论断别人呢？我自己是什么光景呢？我只是没看到我自己的光景而已。所以我现
在
不论断了，
对不对？你也在成长
啊。我也在改变，
是
的，
是的，
是的，
是的。我觉得耶稣对彼得很有意思哈。到后来，彼得跟耶稣跟彼得说：“你会怎么样啊？你的人生会怎么样？到后来会怎么样？”他就很好奇的问耶稣：“那个约翰呢？”他就说。他跟你无干，就是这样啊。好，我们请一位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弟兄在场，我知道哈。我们想请一位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师母，我可以来做，我是俊德。
好，请你。好，请你。
好，谢谢阿爸天父主啊，谢谢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经由你仆人如姐的口中，让我们真知道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主啊，我们要在你的真理的话语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主啊，也求你纪念我们这些啊在服事当中的同工。主啊，我们若有在这当中有跌倒的，主啊，也求你纪念我们，也让我们有真正从你这些话语支取力量，还让我们真知道啊，我们把我们的恩赐啊，你所赐的恩赐，还当作我们啊为别人服事的一种工具。但主啊，你要我们真知道这些结果子的工作是从你而来。
Amen.
哦，主啊，我们真感谢你，感谢你使用我们，也拣选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嗯、谢谢主，主啊，求你继续恩膏我们这样的学习，也让我们继续有这样的恩赐来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Amen. Amen.